此时此刻，全球最顶尖的那些代理型 AI，也就是能在几毫秒内自主完成千万级股票交易，或者跨越庞大数据库旋转出什么全新抗癌分子的这些 AI，他们现在正被迫挤在坑坑洼洼的老旧土路上行驶。
确实是这样。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深挖的是一份看似枯燥，但实际上暗藏玄机的商业文件，就是 Equinix。他们在2026年4月29日刚刚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实录。
没错，这份资料非常有意思。
对，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听一家建数据中心的公司听他们的财报？在这个大家都在聊颠覆性算法了、万亿参数大模型的时代，这家公司的股价，在5月22日可是直接突破了1079美元，市值一路狂飙。
是的，这个数字很惊人。
因为它揭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真相，就是 AI 的进化其实已经彻底撞上了物理世界的天花板。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透过这份，我看数据是总销售活动同增长了35%，透过这份财报搞清楚昨天的网络为什么运行不了今天的 AI。
而且这家公司为什么能牢牢扼住互联网物理基础设施重构的这个？
咽喉。
对。
所以，从这份资料来看，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科技巨头们在算法层面打得火热，但那其实怎么说呢？只是表象。
表象。
对，真正的瓶颈现在完全下沉到了物理层。就像他们的 CEO Adaire Fox-Martin 在会议里说的，一年前啊，仅仅一年前，客户还在试验 AI。
就是随便跑跑测试那种。
对，摸索各种用例，但现在呢，整个市场已经完全转向了企业级的规模化应用，这其实代表着一个极其核心的转变，就是从那种实验性的 AI 向代理型 AI，也就是 Agentic AI 的全面过渡。
等等，代理型 AI 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简单来说，AI 的推理能力已经不仅仅是给你生成一段文本或者一张图了，它现在直接变成了实时商业决策的执行引擎。他们走出了演示 PPT，开始在分布式 network 里自己干活。
就是被赋予一个目标之后，自己跨越系统去找数据，去执行，对吧？
没错，但这就会引发稀有提到的那个架构危机。
架构危机，这就让我有点疑惑了。你看啊，我们现在有带宽极高的光纤，还有到处都是的云节点，难道还支撑不起这些 AI 的自主行动吗？这就像是我们明明有超级高铁代理性 AI，但他们只能在泥泞的土路上跑，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带宽解决的其实只是吞吐量的问题，但对于代理型 AI 来说，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是延迟，还有合规。
延迟。
对，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观的背景联系起来看，当一个 AI 代理在完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去做那些关乎公司利润，甚至工业安全的决定时，它必须在哪计算？
离数据最近的地方。
没错，在所谓的边缘。你想象一下，如果数据从欧洲的一家工厂传送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云数据中心，然后再把决策指令传回欧洲。
哇，那要跨越整个大西洋啊。
对，光速是有物理限制的，这中间会产生上百毫秒的延迟。
对于我们平时刷网页，可能根本感觉不到。
绝对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你是一架工业无人机，需要在几毫秒内避开障碍物，或者你是一个高频交易系统，那这几百毫秒
就是灾难了，
绝地的灾难。更何况，你把数据这么跨国传，还会直接违转各地的隐私和数据主权法律。
明白。所以那些要把数据集中传回中心云处理的传统老架构，在代理型 AI 面前就直接崩溃了。
完全跑不通，也是为什么数据必须放在物理位置上离决策点最近的地方。
所以现在的解法不是简单的把网线加粗，而是要把 AI 的这个大脑直接搬到离它的手脚最近的地方去。
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
那让我们来看看这在现实里到底长什么样。财报里提到了几家客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比如 Quibits Pharmaceuticals 这家做量子 AI 药物研发的公司。
对，这个案例很典型。
他们好像根本没有用常规的公共云，而是直接在 Equinix 部署了专用的 GPU 集群，加上那个什么直接云互联。结果我看财报上说，实验周期缩短了20倍，成本还降了5倍。
哇，20倍！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在分子模拟这种极端密集的工作里，只要网络稍微抖动一下，哪怕就一点点，
会怎样？
就会导致那些极其昂贵的 GPU 集群卡在那儿等数据，也就是所谓的数据饥饿。这每一秒烧的都是钱啊！
所以他们通过把专有硬件放在 Equinix 的节点，然后用极低延迟的通道直接连到云端数据集，其实就是在物理层面去掉了网络的那些跳数，对吧？
没错，把 GPU 的利用率逼到了极限。类似的情况还有金门建筑 Gammon Construction。
哦，用无人机看工地那个。
对，在极其复杂的建筑工地里，用 AI 机器人做风险评估，他们也得靠这种贴近现场的多云 AI 平台，才能保证边界设备的实时响应。
哇，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种极高密度的计算直接引出了我们在物理上根本没法回避的一个非常暴力的问题，就是热量。
散热，这是个大麻烦。
对啊，我看财报里提到，物流巨头马士基在法兰克福部署的首个 AI 项目，关键词居然是液冷。我们以前知道的数据中心不都是那种高架地板，然后巨大的空调风扇在那呼呼吹冷风吗？现在的 AI 芯片是不是发热量已经完全突破空气散热的极限了？
早就突破了。你可能不知道，最新一代的 AI 加速器单单一个机柜的功耗经常能直接干到1000千瓦，甚至更高。
1000千瓦？
是的，空气的热容量太低了，物理上根本带不走这么密集的发热量，所以你像是要直接给这些芯片泡冰水浴一样。
泡冰水浴？
真的必须上液体，比如直接芯片液冷技术，就是把冷却液通过微流控管道直接泵到芯片表面去，或者干脆就是浸模式液冷，整个泡在里面。
难怪，所以客户现在的需求爆炸了。我看第一季度的液冷订单环比直接暴增了50倍，全球已经有36个液冷部署项目了，但这一个季度就新增了7个。
没错，随着这种机柜密度不断增加， Equinix 单机柜的经常性月收入，也就是 MRR， 已经涨到了2524美元，
同比增长了7%。
对，这就意味着在同样大小的机房面积里，消耗的电变多了，但炸出来的利润也更惊人了。
所以电力和散热的可用性现在反而是限制 AI 发展的最硬性指标了。
绝对是。
但等等，我想施压一下啊，如果现在大家拼的是谁能搞定液冷，谁能去变电站抢到电网额度，那为什么企业不直接去找 Amazon AWS 或者微软 Azure？
嗯，这是个好问题。
对啊，你想，这些巨头手里握着几百亿元的现金，完全可以自己去盖这些巨型液冷堡垒啊，顺便还能把客户锁死在自己的生态里。在这个巨头争霸的时代， Equinix 凭什么能从他们嘴里抢肉吃？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恰恰是 Equinix 这家公司赖以生存的绝对的护城河。
什么护城河？
完全中立的生态系统，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数字瑞士。
数字瑞士，这个说法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组非常夸张的数字，全球排名前10的 AI 模型提供商里，有8家正在通过 Equinix 扩张，然后排名前5的新型云里，有4家也在用它们，而且他们部署了超过110个独立节点。
稍微捣断一下，你提到的这个新型云 Neo Cloud 具体是指什么？他们在生态里是干嘛的？
哦，所谓的新型云其实就是专门为了大规模 GPU 算力诞生的一些新型云服务商。
就是专门卖算力的？
对，早些时候他们就是给企业的大模型提供廉价集中的训练算力，但现在呢，市场的重心已经从训练转移到了推理，也就是 AI 的实际应用上了。
明白，要在实际场景里落地了。
没错，那为了完成推理，这些新型云就必须靠近企业客户自己的私有数据源啊，
但是你想，如果他们把节点建在 Amazon 的数据中心里，这不就等于把自己的咽喉交给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吗？
哦，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了。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必须找一个绝对中立的地方，也就是 Equinix。 他自己不卖 AI 模型，也不卖专有的云服务，他只提供物理上的互联。
这确实聪明。财报里好像也提到，为了解决这种 AI 基础建设的碎片化，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分布式 AI 中心的东西，还有 Fabric Intelligence。
没错，单一、私密、低连接。
对，也就是说，企业不仅能把数据存在这儿，还能通过一条非常私密的低延时通道，今天连着 AWS 的模型，明天觉得不好用了，马上切取连谷歌的算力。而且这个 Fabric Intelligence 甚至能自动监控和调整网络异常，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精准。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种物理上的隔离和私有连接完美的绕过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把数据传到海外公共云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
对，比如欧洲那边非常严格的数据主权要求。
没错，企业现在最怕的就是被单一的供应商锁定。你想，这个领域的技术迭代是以月来计算的，
昨天最强的模型今天可能就没人用了。
确实如此，所以中立性就给了企业选择的自由，而物理上的互联保证了他们切换供应商的成本极低。这就是为什么大型的 Equinix Fabric 连接在短短一年内就增加了2倍。
大家都在疯狂拥抱这种灵活性。
是的。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看，我们现在聊了无比清晰的痛点，极其暴力的物理层改造，还有这道坚固的数字瑞士护城河，但是商业世界最终还是要看账本的。
没错，财务数据才是真金白银。
对，新上任的这个 CFO Olivia Leonetti 交出的成绩单不仅没让人失望，甚至有点强悍的不太真实了。
数据确实非常亮眼，
我看第一季度的经常性收入增长了10%，这可是在固定汇率下连续2个季度双位数增长啊！调整后的 EBITDA 利润率直接干到了 51%， 同比提升了整整300个基点。更别提单季度的 AFFO， 就是那个调整后应影资金，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的大关。
这些都很厉害，但真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指标是什么？你知道吗？
客户流失率。
对，流失率只有 1.7%。
我看到这个数据也惊了，这比他们全年2-2.5%的指导区间还要低很多。在现在这个科技圈，客户多挑剔啊，随时都可能换供应商，他们怎么可能把流失率压得这么低？
这就是物理技术设施和那些纯数字的 SaaS 服务最大的区别，这就是物理纠缠。
物理纠缠。
对，你想啊，当一家跨国大企业在 Equinix 部署了核心网络节点，把他们的几十个关键供应商全连上了，还打通了去各大云厂商的光纤，这种架构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他们业务的骨髓里了。
拔不出来了。
完全拔不出来。你要离开 Equinix， 不是在网页上点一下什么取消订阅那么简单，你需要派人去把成千上万根物理光纤拔掉。
哇，那是多大工程。
然后你还得把几十吨重的、里面装满了 PB 级别核心业务数据的伺服器物理打包搬走，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你的全球业务连一秒钟都不能中断，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所以这种极高的物理迷迁门槛造就了 1.7% 这种近乎变态的低流失率。
真是可怕的客户粘性。不过硬币总有两面，造这些物理堡垒得极其烧钱吧。我看全年的资本支出预计不高达4.1亿美元，直接顶到了指引的上限。而且现在全球有46个重大项目同时在推进，控制的土地容量高达3吉瓦。
三吉瓦非常夸张的数字。
对啊，砸这么多真金白银去盖房子、铺电缆、拉水管，就算现在的 AI 概念炒得再火，他们难道不担心万一宏观经济遇冷，或者建多了没人用，这些数据中心变成闲置的废铁吗？
这个担忧很合理，但我们深入看他们的财务结构，管理层对风险的对冲机制设计得非常精密。
怎么对冲呢？
这种重资产模式，你得看一个核心指标，叫无杠杆现金回报率。
嗯，这个指标他们表现怎么样？
长期稳定在25%左右，非常丰厚。为什么他们敢这么疯狂的砸钱？因为在新任 CFO 眼里，现在这个市场完全是需求远大于供给，
供不应求。
极其供不应求。他透露了一个细节，他们大概有 25% 的2026年零售扩容容量，在根本还没建好之前就已经被预售出去了。
等等，你的意思是可能图纸刚画好或者地基才打了一半，客户就已经把钱拍在桌子上买单了？
没错，买断了。因为对那些急着跑代理型 AI 的企业来说，如果你拿不到足够的电力和液冷机房，你的业务就得停滞。
所以他们提前花钱买的根本不是空间，而是安全感啊。
对，买的是业务增长的确定性。而且面对宏观风险，他们的手段也很稳健，比如大家担心的地缘政治，
对，中东冲突什么的。
他们明确表示，整个中东地区的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的大概1%。迪拜的那个 DX3 项目虽然有点小波折，但整体还是平稳的。
那能源价格波动呢？建数据中心最怕的就是电费暴涨吧？
没错，这绝对是最大的可变开销。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为2026年的用电量进行了超过90%的能源价格对冲。
等，也就是锁定价格了？
锁死了。
哇，那意味着不管国际原油或者天然气市场怎么疯涨， Equinix 给客户承诺的电力成本都被受影响。
这种稳定性在现在的市场里本身就是一张王牌。就像你说的，别人在疯狂淘金，他们却在极其理智甚至有点枯燥地售卖淘金所需的镐头和铲子，
也就是物理空间、电力和冷水。
好，经过今天这次深挖，我相信你一定看到了一个隐秘但极其关键的物理现实。
确实，现实往往比想象更接地气。
对，当你下次在手机上看着那个极其聪明的人工智能一瞬间帮你整理好了财务报表，或者搞定了一次跨国采购，你现在知道了，这根本不是在什么缥缈的云端发生的。
绝对不是。
它是发生在一个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塞满了密集的液冷管道，并且被死死锁定着电力供应的物理堡垒里。正是通过 Equinix 搭建的这些中立的、低延迟的超高速公路，数以亿计的代理型 AI 才能在毫秒之间来回穿梭，重塑我们的世界。
没错，掌握算法的公司确实能赢在当下，但是真正占据了地球上这些物理咽喉要道、控制着算力安放位置的公司，才是这场大洗牌里底层的赢家。
总结得很到位。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给你也给我们的听众留下一个值得去咀嚼的思想实验。
哦，什么实验？
结合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极高密度完全由 AI 代理自主运行的边计算中心，你想象一下10年后的未来，如果 Internet 产生的主要流量不再是为了让人去刷视频发信息，
而是什么？
而是为了支撑数以10亿计的 AI 代理在几毫秒内相互沟通、谈判、做交易。如果互联网的主要用户不再是人类了，那么为了适应这些新一代数字居民的需求，我们城市的物理形态、电网的布局，甚至是我们人类几千年来对距离这个词的定义，将会被重塑成什么样子？
哇，极其震撼的一个视角。这已经完全不是软件升级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地球物理基础设施的一次彻底重构。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大脑体操，拨开了商业数据背后硬核的现实。期待我们下次在另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里继续为你抽丝剥茧。再见。